今天进到马太福音第22章，那就着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，这22章里它分作这几段，就是根据事实来分。第一段里面是一个比喻，然后后面三段呢，就是主耶稣跟三班人的对话，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主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这就是整个的22章。那22章的一开头就说到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所以你就知道啊，22章是延续21章来的。那弟兄在21章已经说过了，21章啊，就是主耶稣进到圣殿里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这一天很忙啊，好，又清理圣殿，又说了许多比喻，又有这么多人来跟他对话，哇，这一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。好，所以上次说到的比喻里面就说到两个儿子的比喻，还有园户的比喻，就进到了我们今天说到娶亲宴席的比喻。啊，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一个主人呢，有三次出去邀请人来参加宴席。啊，哎呀，我自己昨天在读的时候啊，很亏欠，因为昨天有一个家啊，晚间要请我去爱宴。哎呀，我真是像保罗说了，两难之间呢，好，该去与不去呢，好，哎呀，两难。好，那当然，末了我就是实在呀，这各面来不及，我就跟他讲，很对不起，我实在不能去。你知道，一个预备宴席的最怕的就是邀请的不来。这个比喻告诉你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切都预备好了，那没人来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那个主人，如果你是那邀请的人，你会如何？好，那当然你要知道，我刚刚把这个场景啊告诉你了，是主耶稣在圣殿里所说的。换句话讲，他所有讲的对象啊都是犹太人。好，那好，我们看一看，他就说到了这个第一批啊，就打发仆人去。好，然后呢？这些被招的人呢、的反应是什么？却不肯来。这是第一次的反应。好，那换句话讲，在历代的解经家里面就说到啊，那这第一批打发出去的仆人是谁呢？是主的门徒，还有施洗约翰的门徒。所以啊，就当主耶稣自己来也传这个福音，那当然在他之前呢，这个先锋施洗的约翰呢就已经来铺路了。但是很多人听见了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不肯来。好，这是第一批人的反应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不肯来，王就打发第二批的仆人，是不是？第四节就说到了，又打发别的仆人去。好，那别的仆人去的时候呢，说的就更详细了，说的就说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换句话讲，不仅是邀请啊，而且宴上的内容啊都放在邀请的里面。那这一批的仆人又是谁呢？就说到啊，是使徒们。好，这第二批的仆人呢、就是使徒们。好，那这个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就说到主耶稣啊将要被钉死，就说到在神的救恩里啊一切都预备好了，你要的就是来赴席。那第二批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不理就走了。第一批人是不肯，这第二批人是不理。不理的英文就是啊，他没有注意。就这批使徒们出来啊，传这个大好信息的时候啊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请你们来赴席。但是当时的反应就是、不理会。那不理会呢，产生了两种情形。有一般人是怎么样，就到自己的田里，然后一个就去做买卖去了。换句话讲啊，都顾自己的事，而忽略了神的救恩。那这一批人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我只顾我自己的，我该种田的我要收获，我该做生意的我要做买卖。但是很可惜，有另一般人的反应就很激烈了。好，另一般人是什么？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所以不理啊，会产生两种情形：消极的，就是你只顾自己的事；积极的， 就对这班使徒们呢凌辱他们，而且产生了他们为主的殉道。这在这个在世代都已经发生了。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一件事情啊，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就发生在啊这个主后大概70年左右。好，这个提多太子啊就毁灭了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啊这个物理啊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形。好，所以第三次呢，这个就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人的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感谢主，因着有这第三次的到岔路上的邀请，所以你我就能够接受这个救恩。因为前面两批都是被招的人，只有到了第三批是岔路口上的人。换句话讲啊，原来被招的因着不肯，因着不理，就产生了不配。弟兄姊妹，对神的救恩呢，如果神在那里一直呼召我们，如果神在那里一直借着机会把救恩给我们，我们的态度一则不肯，一则不理，到末了就会有不配的情形。换句话讲啊，就神就放弃了，不配就是放弃了。当第一批仆人出来的时候，当第二批仆人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如果是不肯不理，就会产生神对我们的放弃，神对犹太人的放弃。如果就是当时的背景来说，好，所以就到了街口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。哈利路亚。到了第三次邀请的时候啊，就不管，就不是你做好与做坏的问题，就不管呢、啊，因为我们常常对救恩的感觉都是啊，我一定要做得好才配得着救恩。到了第三批主来邀请的时候啊，这里就说得很好，好，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感谢主，换句话讲，原来这些是不配的，感谢主，都在席上坐满了客。这就是你我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今天都在岔路口上，因着人把福音给我们，我们接受了救恩，就在一切预备好的宴席上有份。好，但在主在这还有一个提醒啊，好，很有意思。这个你看，神的救恩呢、啊，一面愿意得着的都得着，但在得着的救恩过程中啊，你要一直有一个态度，是神的救恩，意思就是啊，跟你我的好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情形。王就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这是第十一节。好，然后王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换句话讲，在所有坐席上啊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。这个第一个没有，十一节的没有啊，就是指的事实，就是他是没有礼服。好，换句话，礼服是什么呢？礼服就是基督啊成了你的救恩。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呢、啊，是披戴基督耶稣的。换句话讲啊，在你的身上一直有个记号、啊，是主拯救我。好，那就这么有一个人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他没有礼服的时候啊，他是事实他没有。那主就来问他了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这个不啊，按理讲跟第一个没有都是反面的意思。但这里的不在原文呢、啊，就是他定义不穿，不是他没有，是他不穿。为什么你知道呢？他讲完之后，那人无言可答。换句话是什么？一切都齐备了。换句话，他应该有没有？他应该有，只是他定义不穿来复习，不是主没有给他预备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当主来问他的时候，他就无言可答。弟兄姊妹，不仅你我得救了，在我们的一生中，在我们的成长里，我们还要一直很注意，主啊，是你拯救我，不是我拯救我，不是因为我比谁好，所以我就配得着你的救恩。当主来看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一直要有个感觉，主啊，我愿披戴你，我是一直取用神救恩的人。好， 那对这个不取用救恩的人啊，主耶稣有一个暂时的管制，就把他丢在啊黑暗里哀哭切齿。好，所以这个比喻说完之后啊，你知道我刚刚说了，这是主耶稣在圣殿里对着犹太人说的。所以接下去在同一章里面呢，哎呀，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。好，怎么说呢？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就着耶稣的话要陷害他。换句话讲，主耶稣不讲完这三个比喻了吗？两个儿子、园户，还有娶亲的宴席之后啊，你知道这犹太人一听就很清楚了吗？是主耶稣一直把救恩在那里预备着给他们，但他们一再的拒绝，所以主耶稣的救恩就要向外邦而去了。所以在他们心里当然受不了嘛，所以他们就要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们。哎呀，这人的反应有时候对神的救恩呢、啊，真的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。好，所以这是法利赛人。接下去就讲啊，这个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人去见耶稣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稍微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啊。法利赛人没有问题，这犹太人中啊最热衷祖宗遗传的，好，就法利赛人。那这里还讲出一般人呢、啊，叫做什么西律党人？西律党啊，不是宗教团体，西律党是政治团体。好，就他们呢、啊、很热衷当时的罗马政府。那法利赛人呢，按理讲，因为热衷祖宗的遗传呢、啊，所以他们就不太理会罗马政府。按理讲，这两班人是水火不相容的，因为整个的立场啊，就的政治立场来讲，完全呢、啊，当然台湾的术语就叫蓝绿两党了，啊，这台湾的术语啊，就哎呀，这旗帜是很清楚的。哎呀，你看呢、啊，等到来陷害主耶稣的时候啊，哎呀，他们就能够啊，非常能够站在一起，就连线了，是不是？政治叫连线。要陷害主耶稣的时候啊，这两班人呢、啊，按理讲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的，他们能够连线，所以法利赛人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人去见耶稣。哎呀，很有意思。要陷害主耶稣的时候啊，好，当然等一下我们再往下读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要连线。好，就问，就这是两班人就来问主耶稣一个问题，叫纳税的事。好，好像啊，在今天时代是这样。在主耶稣的时代是这样，一讲到纳税啊，都伤感情，人没有个人觉得痛快的。对，有谁纳税很痛快的？好，联邦政府多少？召开？没有啊，都精打细算的。对不起，这一样嘛，古今中外啊。主耶稣那时候一样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一个纳税的事？就纳丁税、纳圣殿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来不是来问彼得就很勇敢回答了吗？那主耶稣钱在哪里呢？你要去调上来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好像纳税的事啊，永远在人的里面呢、啊，叫人觉得很不舒服。好，所以这两班人就来问主耶稣了。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那更好的翻译就是纳税给该撒合法不合法？好，这个可不可以是我们翰林式的翻译？好，它的原文就是合法不合法。那合谁的法呢？你想想看，他们来问主耶稣纳税，这个纳税就纳人头税了，好，就不是圣殿税。就问主耶稣纳税给该撒合不合法？那我就问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合法是合该撒的法呢，还是合他们旧？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啊，你要知道，只有旧约的律法。他这里问主耶稣的时候，合不合法是合哪一个法呢？是合。按理讲应该是和旧约的律法。好，意思就是啊，如果主耶稣说该纳，法利赛人就说你这个犹太奸，我们叫汉奸呢、啊，所以法利赛人就会告主耶稣说你这个犹太奸呢、啊。当主耶稣说不该纳，西律当然就说你叛国，你懂他们为什么要连线了吧？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合法不合法应该就指的旧约律法说的。好，哎呀，所以我说主耶稣那天真忙啊，讲完这么多话你还来问这样的问题，就主耶稣也很不客气啊。主耶稣怎么回答？假冒为善的人、啊、这主耶稣也没有回答该不该纳，就先告诉他们。好，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、啊？好，然后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，很有意思。主耶稣没有这个钱，主耶稣问他们要，就来问主耶稣问题的人呢、啊，其实这个该纳税的钱都已经带好了，所以主耶稣就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，然后主耶稣就问他，他们就拿了一个钱来给他。你看有还没有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主耶稣没有这个上税的钱，但他们有，他们还要来问主耶稣该不该纳。主耶稣就说了，这个像和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该撒的。主耶稣就说了一句我们相当熟悉的话，但你要注意这个的前后次序。在主耶稣回答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先说到谁的物？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，神的物要归给神。换句话讲啊，因为他们不是来问主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合不合法吗？主耶稣就回答说，先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，神的物要归给神。弟兄姊妹，就着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啊，好，我刚刚不是说到了吗？在这个比喻之后有三个对话，这是第一班人，是法利赛人跟叙利亚人的结合，来问主耶稣该不该纳税的问题。就着这一个对话就说明，弟兄姊妹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就说明啊，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里，我们要学习在神的主权中，神所给我们的领域和范围。你要学习接受啊，神的主权中所给我们的领域和范围。意思就是啊，如果神把你摆在中国，你就要学习活在中国那个领域和范围里。如果神把我们摆在美国，我们要学习活在美国的领域和范围里。这是每一个神儿女们都该有的认识。你要认什么叫做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就看你活在哪一个时代里嘛。那时候该撒是罗马的皇帝，那该撒的物就要归给该撒嘛。但是他接下来才讲神的物要归给谁。好，所以你要先认识啊，在神的主权里，神都给我们一个生活的范围和领域。换句话讲，都有你我该尽的义务，因为你活在那一个当时的体系里嘛。我们有我们该尽的义务，我们有个我们该尽的本分。好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当你尽完你的本分之后啊，还有神的物当归给神。换句话讲，基督徒的生活永远是最平衡的生活。好，所以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应该很坦然很喜乐。好，不要啊，不要这个有什么这个挣扎啊为难。主耶稣把主啊在神的主权里把我摆在一个成长的环境中啊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主给我最好的学习环境。好，那在这个环境中呢，学习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好，我觉得这是神儿女们在地上该有的见证了。好，好，这个，然后他们听见稀奇，就离开他走了。哎呀，主耶稣真是，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生活中，最后一周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。好，这两班人走了之后，按理讲主耶稣应该清闲一下的。好，又来了一班人，哇，他们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事先都讲好了，叫车轮战呢。第一批人去了，就这么怎么讲，兴冲冲去，然后呢，败语而归，是吧？断语而归，哦，就怎么讲，碰一鼻子灰啊，好，哦，那所以他下一班人就已经预备好了。下一班人是什么人呢？撒都该人。这撒都该人啊，有一个特点，就他们不信有复活的事。就换句话讲，他们就很注意他们现今的生活如何。好，那撒都该人呢，就啊来见主耶稣，好，就讲了一个例子。好，那很多历史这个解经学者说，这个是他们想出来的一个事例，就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情，但他们想出这个事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讲在这个25节说，从前，好，就讲了这个。有7个兄弟，好，这个按照这个当时旧约的律法， 都娶了同一个女子为妻，就问主耶稣说，到复活的时候，这个女子是谁的妻子？啊，因为他们不信复活嘛。就换句话讲，那就要看你怎么答我们所想出的这个案例。啊，哎呀，人啊，往往啊，不信主的时候啊，都有一些古里八怪的东西，总认为啊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太傻了，我只要这么一两问啊，哎呀。其实啊，他们不问主还好，就不是就刚刚法利赛人跟那个西律党人一样吗？不问主还好，每一次一问主啊，都给主一个机会来说明我到底是谁。那同时也暴露了问这一般问题的人到底在哪里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撒都盖人来问了，那主耶稣就说了，我们要很注意在主耶稣这一段对话的回答。主耶稣说，你们错了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你们假冒为善的人，这个主耶稣就客气一点，主耶稣说你们错了。为什么错了呢？两个原因，第一，不明白圣经，第二，不认识神的大能。好，换句话讲，人啊，有一些古里八怪的思想啊，古里八怪的问题啊，很简单，两个原因，第一，不认识圣经，第二，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好，那主耶稣接下去就讲了一些话，也用旧约的话来回答他们。好，他就说到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不算死人的神，活人的神。换句话讲，主耶稣就引用了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啊，对摩西启示他自己，我是亚伯拉罕，以撒，雅各的神。换句话讲，在主耶稣在耶和华向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啊，这三位先祖就的时间来说都已经过去了，但为什么耶和华神还要这样子来说他自己呢？就说到啊，虽然他们是过去了，但他们还要复活，所以我才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好，就来告诉撒都盖人说啊，你们所问的问题啊，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好。然后众人听见这话，都吸取他的教训。等一下我们还会回头再细说。然后你看呢，这两班人呢，完了之后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啊，一个是纳税，是我们生活上的问题；一个是我们信仰上有关有没有复活的问题。好，然后到了第三班人来问主耶稣的时候啊，还蛮有意思啊。这圣经讲得很好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盖人的口。这个堵住其实翰林是翻得蛮达意的，啊，因为它的原文比较雅一点，原文就叫 silence， 好，就使他们闭口安静，啊，但是我们翰林是翻的时候就翻了达意，堵住他们的口，这意思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就觉得，啊，很达意嘛，啊，因为你要知道这般预备问题去问主耶稣的，我绝对信他不是临时起信的。他是都已经考虑过了，为什么他不前面不是说了吗？要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所以这不是随便问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精心设计的问题来问主耶稣的。所以等到马太来记载的时候啊，就说到啊，他堵住撒都盖人的口，意思就是很没面子。我们今天白话讲就叫很没面子。按理讲应该是主耶稣。一点都答不出来才对，但结果弄得他们自己啊 silence。 好了，那 silence 之后呢，哎呀，那我们只好另请高明啊。就法利赛人中有一班人啊，叫做律法师。这个律法师啊，那他们就更熟读啊这个圣经的律法。好，这个我这里有个数字可以给弟兄们当参考，就是熟读律法的律法师啊，在旧的圣经中的记载，律法总共有几条呢？613条。好，那这当然这都参考数字了。613条里面呢，有248条是正面的，有365条是负面的。负面就是不可不要，这叫负面的。好，所以把它合在一起就有613条。那248条呢， 是正面的，就是要什么要什么。248啊，就是人体所有的骨头的数字，这248。那365呢，就是人一年的岁月，这365。好，我说了，这是参考数字，好，也没什么好神奇的。好，好，所以换句话讲啊，这一个律法师啊，他就来问主耶稣了，在这个613条里面呢，哪一条是最大的？因为他都熟悉嘛，他就来问主耶稣，哪一条是最大、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？好，主耶稣也很有意思，也没有说到要，也没有说到不要。律法不是都分两类吗？主耶稣就简单的回答了，说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换句话讲，好，就跟那个第一是同类的意思。好，还有呢，要爱人如己。换句话讲啊，他没有讲到那614条中的哪一条，他只讲到，当你要来考虑律法中第一和最大的时候啊，你还得要知道那个源头是神自己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回来哈。当撒都该人来问主耶稣说这个虚构的事例之后啊，主耶稣不是说你们错了吗？好，为什么错了呢？主耶稣就给他们两面的提醒，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好，那换句话讲，什么叫做明白圣经呢？我就把它连于到啊，明白圣经就连于到啊，律法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，意思就是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呢，也要爱人如己。换句话讲，你如何能让你明白圣经呢？你一定要爱神。好，怎么爱神呢？主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路，尽心啊，它的原文就是你的全心，好，就是你的 heart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什么？尽性就是你的全魂，好，就是你的soul，就全魂。然后最后呢，尽意就是你的 mind， 就是你的心思，就你的全心思。你看呢，很有意思啊。你如何代表你这个人，就是你的心思来决定。好，那心思在哪里呢？心思在你的魂里。好，你的魂就决定了你的全心是什么。好，所以换句话讲啊，当主耶稣来说到的时候啊，你如何能够来爱我呢？你要全心的来爱我。那什么是全心呢？就问你的魂在哪里。那如何来决定你的魂呢？就问你的心思在哪里。可以看到这三个顺序吧。换句话讲啊，你要定义，心思就是你嘛，你要定义，主啊，我愿意这样来爱你，你的魂就会配合上这样的来爱主。当你的魂配合上这样来爱主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一个爱主的心。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三个的关系，你看都是这样。好，我知道这段期间很多的在学弟兄姊妹在准备考 final， 好，但都根据你的心思嘛。主啊，我愿意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，你的魂就会配合上。当你的魂配合上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在这里，就很顺很自然。好，所以什么叫做明白圣经呢？弟兄姊妹，要做一个爱神的人。好，那感谢主，盼望主这样子来得着我们的一生来爱他。好，那你知道旧约的律法不仅爱神啊，还说到要爱人如己。好，这个就相对的更不容易一些，因为爱神还容易。好，要说到爱人如己啊，你知道人都是自私的。好，或者说我说我自己吧，我是自私的，所以要爱人如己很不容易啊。好，我就讲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很喜欢凤梨酥啊。好，我就暴露一点，特别台湾新鲜带来的凤梨酥，哎呀， 那简直对我来讲就是 dream come true， 好，就梦幻实现了。好，所以昨天这个有一对弟兄姊妹到我们家，就给我了两袋台湾带回来的新鲜凤梨酥。好，就告诉我说，翟弟兄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哇，那当然了，这看着办当然就是我的，那真是。但是同时啊，又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家。好，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是这对夫妇的姊妹告诉我的。好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挣扎了一下。我说了，我是自私的。很不容易啊！你不要小看这句话，爱人如己啊。人都是自私的。但是啊，我不是讲了吗？告诉我这句话是姊妹，但弟兄并不知道嘛。所以啊，这个过了一会儿，弟兄就说了：“哎呀，那凤梨酥呢？”哎呀，我一听这句话，哎呀，拿还是不拿？当然只能拿了嘛，因为那对夫妇的弟兄说了这句话了嘛。好，就等到他们走之后，哎呀，我真是告诉主主啊。赦免我，我真是爱自己如自己啊！我从来没有爱人如自己，我都是爱自己如自己，很不容易啊！但是同时，为什么主耶稣要按理讲，主耶稣回答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可以结束在你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心思爱主你的神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应该讲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加一句要爱人如己呢？只有当你操练你能不能爱人如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是不是全心全魂全心思爱足你的神，因为这两个永远平衡。我们不可能只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全心全魂全心思爱你，而我却不爱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你也不可能，主啊，我全心爱人却不爱神，那是更不可能。这就是主耶稣要摆给这个律法师啊，你要第一而且最大的吗？我就告诉你，这两个永远平衡。好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不要气馁。好，我们就告诉主嘛，主啊，我就是这么软弱，我也是这么有限。好，但是还要求你纪念我，我愿意爱你，我也愿意操练和爱人。好，常常告诉主，这个就叫我们对主的话会有更多的明白。好，好了，那什么叫做不晓得神的大能呢？你知道啊，神的大能就讲到经历。明白圣经就讲到我们有属灵的知识和装备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啊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。好，那讲到神的大能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在这里就给他一个例子，就说到啊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那主耶稣，那你怎么来经历神是活人的神呢？你就要经历啊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是以撒的神，神是雅各的神。好，你或许会很惊讶，其实这三个人的名字啊，在福音书中常常被拿出来。好，我们或许会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难道大卫、所罗门都不重要了吗？这旧约中很多很多有名的名，很有名的人吗？为什么只提到他们三位呢？因为他们三位完整的经历啊，就说出神子民一生中该有完整的经历。这就是神为什么说到你不认识神的大能的时候，要来说到这三位，然后说完这三位就说到神乃是活人的神，就告诉你，你怎么经历神的大能呢？你就要经历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他是以撒的神，他也是雅各的神。那什么叫做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呢？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到这三位人物，所以我们只能简单的提略一点，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图画，说到我们这一生经历 怎么来见证神是活人的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就说出啊，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多国的父母。那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呢，也就告诉了亚伯拉罕，我是你一生的父，所以你才可能成为多国的父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就说出啊，我就是你的父，我是你的父的意思就是我是你一生的源头，一切的遭遇都从我，都有我在其中。父就说到是源头啊，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要被呼召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去哪里？不知道。这就叫做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你有我，你就有源头。当他要生以撒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啊，也是神应许啊。换句话讲啊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就说出啊，一生中你要经历神是我们一切的源头。哇，当你有这个经历之后啊，你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神是活人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好，感谢主。等一下或许我可以说一点个人的经历。好，那神是以撒的神呢，就说到啊，我们的一生呢、啊、都是接受。好，哎呀，这以撒的一生真叫我们羡慕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羡慕做以撒，好，所以才会有无以撒。因为这以撒的一生呢，他就是接受所有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他都得着了，这就是以撒。所以在我们的一生经历里啊，用这么我说到了，这三个人物是我们一生完整的经历。你不可能只羡慕以撒的经历，那你的经历就不完全。好，那神会不会给我们亚伯拉罕的经历？当然会嘛。那神会不会给我们以撒的经历？当然有嘛。一切都是领受。好，连这个以撒去挖井的时候啊，也是他父亲已经挖好的井，他只是把它打开而已，他连挖都没有挖。这就是以撒一生呢、啊、他都是接受。好，那到了雅各，那当然了，哇，这雅各的一生就太多彩多姿了。雅各就说到啊，圣灵在我们一生中啊，要把父是源头，好，以撒是领受，实化在我们的身上。借着什么来实化呢？借着圣灵的管制来实化。你不要把它想成圣灵的管制都是可怕的，没有，会有管制，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的神的经历实化在你身上，要让以撒的经历实化在你身上，这个就叫做雅各的经历。哇，雅各太聪明了，好，一生骗了，他不是一生骗吗？好，当然他妈妈也帮他了，好，但他一生就骗，骗长子名分啊，哇，不得了，到了这舅舅家也骗。但是你看呢、啊，等到他这个被神啊这个大腿一摸的那从那个时刻开始啊，他反而就被人骗了。就雅各的后半生呢、啊、都被他的儿子们骗，你都很难想象啊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个只有圣灵的管制啊，才落实雅各的经历。好，好，所以你把这三面摆在一起啊，这就叫做神是活人的神，这就叫做认识神的大能。否则认识神的大能，什么是神的大能？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大能，神是雅各的神是大能，神是以撒的神是大能。好，那这三面摆在一起，就说到神子民一生完整的经历。好，你看呢、啊、其实啊，很多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啊，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，在我们一生的岁月里啊，的确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是以撒的神，神是雅各的神。好，我就说一点我自己。好，也这个求主的学遮盖。我12岁受浸，好，一路到现在，哎呀，我自己回头看了， 是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，好，很难说。好，但是我的确在我里面呢，向主有一个敬拜，主啊，你是活人的神。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说呢？因为我经历过神是我的源头。换句话讲，你一生所有所遭遇的是神定义这样的，是神这样子安排带领你的，这就叫做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。好，哎呀，我自己回头看看我的一生，好，其实也蛮精彩的。好，这个到了台中，好，读我的高中，啊，住在弟兄之家，哇，跟着一帮可爱的弟兄们住在一起，啊，这个从在那时候啊，就读了尼丁的著作《属灵人》，啊，手抄本呐，啊，这时候我们在那个时代，啊，因为有一个弟兄的爸爸在福音书房工作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来源呐，啊，啊，哎呀，所以就满了属灵的骄傲啊。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看弟兄姊妹根本就觉得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就说我真心话，好，我像我以往说过嘛，就觉得哎呀，你们的层次太低了。所以我去聚会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去聚会的时候都是打分数嘛，哎呀，那个哎呀，那个只有35分，讲的太差了，一点内容也没有，一深度也没有，就觉得自己很有深度嘛。那是我高中的时候，好，就因着这样啊，就一下就把我带到啊，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，叫屏东，啊，我特别要讲很有名，所以你们都不常听过嘛，所以我要特别注意一下，你们一下开口就台北啊、台中、高雄啊，有个地方叫屏东啊，很有名啊，就一下就把我带到那里去，哇！我第一天到的时候，一下火车站还看到有三轮车，我心里就觉得主啊，属武牧羊啊，就被主一下就放逐啊，到边疆去了。那时候啊，台湾我去的那时候啊，或许叶弟兄还知道，就台湾最有名的台风啊，叫塞洛马。好，但你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了，所以那整个校园的凄凉啊。哇，因为屏东都是椰子树嘛，啊，叶丁，哇，那种凄凉，那种，哎呀，我说主耶稣啊，我这么属灵一个人，怎么来到这里啊？真的，哇，那时候整个的心啊，你都不知道，主耶稣，像我这应该是到台北的嘛，啊，像我这么有追求、这么有装备的，应该在台北被显明的嘛，一下就放到屏东啊！还有三轮车，你想想那里多落后，我简直不能信啊！我一下火车站还有三轮车啊！我到底活在什么世代里啊？我，但主给我一个最好的弟兄，好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就一路啊，我们就，哎呀，我们在那里啊。就开始了我们的弟兄之家的生活。我为什么要这么提一点呢？在这整个的过程里啊，好，你会觉得哎呀，当然过程中我们会觉得很为难，好，我不是讲吗？所以等到我知道我要被主打发到这学校去念书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服侍我的全世界弟兄叫张大卫弟兄，好，他就带我唱那首啊，这个葡萄若不压榨。哎，我就记得很清楚啊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哎，我们就在中英新村的这个会所的执事室。来来来来，翟医生来，我带你唱一首诗歌。哇，我的印象很深刻。我为什么这么说一点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时候经历？你知道你所信的是活人的神。你只有经历啊。神是一切你源头的时候，你看我到了屏东不是很好吗？也认识了我现在的姊妹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这都是我确实没有想到的嘛。直到有一天他敲门，哇，好，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我姊妹，他有一天就他去敲门，好， 我就问他说，请问你找谁啊？他说这里以前是姊妹之家啊。我说哦不，现在已经是弟兄之家了。好，这以前他们姊妹们住的，现在变成我们住，就于奶奶的斜对面这地方。好，我就说一点，好，你看，好像感觉上是被放逐到属灵边疆啊，所谓的属灵边疆啊，好，但就在那里学了很多扎实属灵的功课。就以往啊，你以往所有的认为，啊，你很有深度了，你很有追求了，主就把你摆在那里，你还能不能活在我面前？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也学习了一点开展，就到龙泉呢，就有一点的服侍，也就在那里认识了李建熙弟兄。你看，你怎么说呢？建熙弟兄到那里去服兵役嘛，我们就去看望他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你都很难知道主怎么这么带领你，但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就来认识了，你所信的是活人的神。在这过程中，你就经历了，你有没有以撒的经历？当然有嘛。我不是讲吗？我们要毕业的时候吗？爱宴吃到啊，还跑错家，因为太多了，一下就听错了，王师母、黄师母，哎呀，一下带弟兄们跑错家。就一开门，哎，你来干什么啊，翟玉成？哎，不是请我们吃爱宴吗？哦，太美啊！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啊！这赶快啊，叫他的这个女儿去买东西。哇，前面还要招呼我们，哇，后面又要再做。迟到一半呢，邀请我们的王师母打电话来了。哎，翟玉成他们在哪里啊？啊，他们在我们家吃爱宴呢。你看这是不是以撒的经历？爱宴还会吃错家的，一切都是领受嘛。哇，在屏东那段日子太甜美了，那年长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服侍，对我们的爱，那简直是。所以你看，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的经历一直循环在我们身上？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经历，一再的提醒你，你所信的是谁。那感谢主，后来啊，这个到了美国，好，到了美国之后啊，我们就到 Iowa， 好，那也是很奇特的经历了。到了 Iowa， 这林世珍弟兄就来看望我，就现在在 Ann Arbor 的林世珍弟兄啊，好，我们就开始在他们家的聚会。就只有我和他们夫妇三个人。我出门之前在台南的聚会，哇，那都是上百人，一下子就到了三个人聚会的地方，连说阿们的都没有了。谁说阿们？你不说阿们，谁说阿们？你看，我为什么要提一下这些啊？你知道，主在我们上的带领啊，循环一直是这样。那当然，在 Iowa 那一段的时间经历里，主又来落实你以往在台湾所有所学的。感谢主啊！所以就有现在的在匹兹堡的王明恩弟兄，现在在哥伦布的王立群弟兄，现在在 Ann Arbor 的薛富国弟兄。我不是要夸什么，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啊，你是看 Iowa， 好，我想以往弟兄们说了，我们要来克利夫兰聚会的时候要开12小时啊，那学生的车还开不到12小时，所以我们要到啊他的首都叫做 Des Moines， 要先租车，换了车再开12小时过来。感谢主，因着我们一点这样子，哎，好像主也在我们中间得着一批弟兄们。那当然哈，这93年就来到克利夫兰，这个来到克利夫兰就全新的学习，因为一下从 Ames 一下进到克利夫兰，这就是很大的调试。那我其中愿意说一段呢，就是我一直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到这个学校教书的时候，几乎在克利夫兰 Clinic 有将近10年的时间，93到02，主就终于开门，就给我这个机会。那02年开门的时候啊，他所给我的 position 就是 visiting position。1年，我前面曾经讲过一点，好， 哎呀，我就觉得主啊，该不该去？后来啊，这个好像啊，我姊妹很扶持我，所以我就去了。我前面不是说过吗？当我去，就系主任告诉我，这就是我的办公室等等等等。同时啊，也就把另外一个广告告诉我，就说你的这个 position 啊，又已经被公开出去了。好，我不是讲了，本来是 visiting position 吗？又被公开出去，变成 tenure track position。你想想那时候我的心情，我都还没有坐到我的椅子啊，我的位置又已经被广告公开出去了。你懂我要讲的意思了吗？这就是我那一年的心情。好，所以系主任临走之前还告诉我一句话，也欢迎你申请。我都还没有坐下去，我那椅子也欢迎你申请。哎呀，我坐在那里，我就说主耶稣啊，你怎么这么幽默啊？好像你带领我们呢、啊，都没有弟兄姊妹，我稍微说一点啊，我里面其实很多的眼泪，我里面也有很多的赞美。主啊，你就是这样子叫我们来经历你是活人的神。我们外面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我们外面没有什么可叫人羡慕的，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们啊，我也勉励我自己，在我们的一生中求主叫我们把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完整的经历在我们的一生中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对他蛮有把握。主啊，你是我的源头，当主真恩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一种的感觉，一切我都是领受的。当圣灵在我们上有一些制作的时候，我里面也能够对主有一种的认定，主啊，你要把这一切的经历落实在我们身上，不叫我是一个肤浅的人，不叫我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，因着我有圣灵的制作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所以我没有人云亦云，我知道我所爱的是谁，我知道我所跟随的是谁。这个就叫做神是活人的神。哎呀，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一生，好，前面弟兄一再的说多彩多姿，真的是这样。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能太去细说了。我相信所有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生呢都是这样的经历。很多的时候你是不明白，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等到时间经过了，哎呀，你里面就对神满了赞美啊，主啊，你所给我的是我最合适的。过程你会不觉得，过程你会觉得蛮挣扎的，好，等到可是我们经过的时候啊，我们里面都能够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活人的神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能够这样子得着主就太好了。好，所以明白圣经，盼望我们不仅在主的话上有装备，因着明白圣经叫我们成为一般全心全魂全心思爱主的人。好，不是因着明白圣经啊，我就能够来挑战主耶稣律法中第一和最大的是什么。因着我明白主的话叫我成为一个爱神的人，也因着我爱神就叫我身上啊满了对神大能的经历的一般人。我不是只有讲啊一个凭空的话语，在我的身上啊有神的制作，在我的身上满了领受，在我的身上能见证父是一切的源头。好了，当这三班人问完主耶稣之后啊，主耶稣又问他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好，主耶稣其实在前面十六章已经问过了，主耶稣不是问彼得吗？问门徒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好，那主耶稣在这里问犹太人怎么问，差不多对不对？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好，主耶稣对他们讲话还是比较客气一点。好，很有意思啊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？就他们前面三班人都问完之后啊，主耶稣也反问他们一个问题。 你们觉得我是谁？很有意思啊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一生里，主也会这样一直来问嘛。当我们经历过，当我们爱主一段时间，我们信主一段时间，我们跟随主一段时间，主也会来问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好，当然，彼得的回答就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，这在十六章。好，哎，我们看一看这班犹太人的回答。好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，其实也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们的认识就只有停在这里嘛，这是旧约中对主耶稣的定位嘛，他是大卫的子孙嘛，就着旧约的指示来说。好，那当然主耶稣也就访问他们呢，如果我是大卫的子孙，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中还称呼我为主呢？好，所以啊，当主耶稣这样反问完之后啊，他们怎么样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，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换句话讲啊，主耶稣的身位永远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换句话讲，我前面给你根据你们所问的我都回答了一些话，但是到末了我还要来问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归给神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爱主你的神，也要爱人如己。但是我末了还要问你，我到底是谁？换句话讲，只有我们认识了主到底是谁之后，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中一切的问题。主耶稣来回答那些问题，是针对他们所问的有一个及时的回答，但是总括的来说，我们还要来认识神到底是谁。好，没有，罗马书就说得更清楚了嘛，对不对？就的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，就的圣善的灵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完整的神啊。好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感谢主。
信徒的救主，主啊，为了这本马太福音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们充满了你，你们充满了你的话，主啊，谢谢你今天你再度向我们说话。哦，你有一个娶亲的宴席，是为着我们这般信你爱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信你的人，我们的将来如何？你说有一个宴席为我们预备。哦，我们不仅要被呼召，主啊，我们还要来。哦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来？你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有一生来编织你做我们的礼服。主啊，叫我们这一生哦，就成为我们享受你的救恩，而成为我们能够见你的礼服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要考虑我们的将来，考虑这个将来的婚宴，我们怎么来预备我们的一生。主啊，也谢谢你哦，你给我们提到我们今生的生活要怎么过。主啊，我们一面我们活在世界里，一面我们活在神家里，就是我们活在世界里，该归世界的还给归世界。但是主啊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是活在你面前，我们需要学习把该给神的要归给神，该怎么把我们这一生给出去，这实在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主啊，不仅要来赴婚宴，不仅要把当给的给，提醒我们要刚信的还得信。我们所信的不是死人的神，我们所信的是活人的神。我们基督徒是在这地上是最有盼望的一群，我们不是今天吃吃喝喝死了就死了，因为我们有复活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。哦，所以你提醒我们，不仅要信你是复活，更要爱你，要全心全意的爱你，更要在你的爱里来爱人，来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最后你提醒我们，这一切都是因着你， 因为你是大卫的子孙，你也是大卫的主，一切都是出于你，一切都是借着你，一切也都要归于你。你是我们的源头，你也是我们的终结。哦，我们能够赴这个婚宴，是因为我们这一生，我们的源头是基督，我们的过程是基督，将来我们的结局还是基督。谢谢你把这段话赐给我们，因为这段话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帮助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可爱的名。